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哎呀，在这个世界真的不容易，每一个人都恐慌，每个人都怕死。如文作一个传道人呢，也觉得头痛，因为每一次讲道呢，都不晓得讲什么。我讲的道理呢，一定要跟你们的生活、你们面对的问题，有意思才可以。所以呢，今天我特别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那个瘟疫，因为那个新冠肺炎，我们晓得整个世界都受影响，整个世界都在恐慌，而且这个影响、这个恐慌快得不得了。现在整个世界已经有那个300万的人确诊，死亡的人数也超过20万。哎呀，不断的还在上升当中。求主怜悯，到底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求主叫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了解到面对这样子的全球大流行、全球大恐慌的瘟疫当中，神给我们什么信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从前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而死了。卢文正的研究这个问题，那个瘟疫的来源是什么呢？原来在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道理，就是神因为罪人得罪神，罪人不谦卑，不懂得悔改，就用瘟疫来责备世界上的人。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谈的那个罪的问题是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但是同时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严重的问题呢，在撒母耳记下24章，神跟大卫的关系。大卫呢，有骄傲了，不把荣耀归给神，就要数点人数。这个数点人数的问题呢，就得罪了神。神就差先知来告诉大卫，那我现在要刑罚世界上的罪人，给你3个选择：7年的饥荒、3个月的战争、3天的瘟疫。你试想，你选择，我好呢彰显出那个神的权柄。哎呀，大卫现在知道不对了，知道呢不敢选择了。他说，哎呀，我只能够依靠你，因为你是蛮有恩慈的。结果呢上帝就降了3天瘟疫，以色列人就死亡了7万。哇，这么多可怕。那我们看那个旧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教训，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看见呢，这个旧约的教训呢，到新约一样呢存在。保罗写罗马书谈到新约的我们的信仰呢，就说罗马书第3章第10节是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个是跟旧约一样啊，没有改变啊。那么到3章18节也出现了一个神的责备，他们目中没有敬畏上帝的心。所以呢，我们面对这样大的难处，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说，从前我们是在罪恶当中死亡，就也是有一个 圣经非常重要的真理，罪的工价就是死。好，来了，那时面对的什么问题呢？第二节呢，就谈到罪的源头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世界，那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是世界。第二是魔鬼，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先今在被义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第三是我们的肉体，我们从前生活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意念去做，和别人一样。哇，可怕，生来就是该受刑罚的人。那罪的结局就是死，罪的源头来自世界，来自魔鬼，来自肉体，真的很可怕。那么第二章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呢，就谈到罪的后果就是神的愤怒。那么神的愤怒就是说，哎呀，我们就是该受刑罚的人。神的刑罚从旧约到新约，哇，真的可怕得不得了。我们还骄傲不骄傲呢？我们还以为不以为自己是了不起呢？神到底爱不爱我们呢？神责备犯罪的人，但是神也帮助我们有解决的方法。在神的愤怒底下，旧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神为我们预备弥赛亚。以弗所书这里谈到这个是神的奥秘，在那个以赛亚书，哎呀，很清楚的说神为我们预备弥赛亚，他独生的儿子，真的降世为人。那么解救的方法呢，就是神把这个责任在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呢，交给教会了。教会是要努力了，因为呢，现在我们已经看见罪是这么可怕，神爱我们，预备了弥赛亚，教会就要努力，真的鼓励我们的青年人成为宣教士。那宣教士呢，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开放布道，建立教会。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支持广播。现在你是福音电台的听众，广播呢现在还在不断的努力把福音透过电波传到遥远的地方，传到没有福音的地方。你们要支持广播，也要支持文字。那你看呢，人讲了，卢文讲了，卢文老了不能够再讲很多了，但是呢，只要有文字，文字为在这些从前很用功侍奉主的人写下来的文字，哇，好像是保罗写的书信。我们现在念起罗马书，念起以弗所书，哇，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你们要传扬福音，一定要有圣经。那个文字最重要的是圣经翻译，所以求主怜悯呢，叫我们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整个世界人好像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我们求主怜悯，叫我们真的回头悔改，仰望我们的神。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十节，这是谈到救恩。我们晓得我们有罪，整个世界的人都有罪，但是神爱我们，神为我们预备弥赛亚，预备救恩。现在我们就谈谈这个救恩了。那么在 第二章第四节就谈到然而，哇，这个事情真的神的恩典非常的重要。然而，那么我们就注意到呢，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啊。第一，就是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神怜悯你？保罗就是这样子。保罗他承认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我蒙了怜悯，神竟然呢向他显现，神竟然呢没有秋后算账，神竟然爱他，叫他不但信了耶稣而成为神的仆人，外邦人的使徒。卢文真的更差，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也是感受到呢我蒙恩，我能够知罪，能够回转接受耶稣，那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每一位内地的信徒，你们都应当呢把你们的罪交给爱你的耶稣，交给耶稣而信主的人呢，就是蒙了上帝怜悯的人。那这个上帝的怜悯呢，是他对世界上人的大爱，为我们预备弥赛亚，差遣耶稣道成肉身，舍命在十字架当中，死了又从坟墓里复活。那么这样子的恩惠，这样子的怜悯呢，是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呢，求主怜悯，这个是救恩的特征，给我们生命，给我们真的完全不同的改变。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每一位信主的人，你都有呢上帝的怜悯，你都有呢上帝对世界上人的大爱。那我们再来谈谈那个救恩的源头了。那救恩的源头呢，是神的怜悯。刚才已经谈到呢是神的怜悯呢，现在多谈一点呢，那个神的怜悯呢，仅在我们因过犯而死的时候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是第二章第五节了哦。真的，哎呀，想不通，我们应当是死了，应当是灭亡的了，但是因为信，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竟然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的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哦，他有极丰富的恩典的哦。所以我们要注意呢，我们信靠耶稣真的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改变。求主怜悯。在这里呢，保罗就提到我们那个信仰最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呢，就可见我们得救是本福恩。那在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就说，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跟我呢都是蒙恩啊，我们都有了信仰啦，都在基督耶稣里呢做了一个真的基督徒，成为信造的人了。但是呢，卢文在这里呢真的告诉你们，不要过分的强调你的信心。因为有一位神的仆人说，你们靠你们的信心能够得救吗？哇，真的有意思。你要注意呢，我们的得救是本福恩，是本福上帝的恩，上帝的大爱，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没有这个救恩， 没有神的大爱，你怎么可以信呢？所以呢，我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应作信，两样一起的。哎，你多讲信心对，但是不能够不讲恩典。你们的得救是本福恩，也应作信，这个是保罗的见证。保罗说呢，哎呀，他侍奉主呢，是因为神格外丰富的恩典，叫他在基督里有信心、有爱心。那这个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求主呢帮助我们真的了解我们的信仰呢是有神的恩典，也是因为我们对主的信心，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的。现在这个时代呢，很多人呢就讲很多话，很多理论，甚至呢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些律师竟然说呢是违法大义，违背法律，违背法规，大道义。这个义是什么呢？他觉得呢犯法不是大问题，只要你违背法律，能够呢达到你要的民主自由，那跟那个圣经讲的因信称义完全不同哦。我们是罪人，因信耶稣罪的赦免呢，我们因信得义。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靠着弥赛亚，我们可以呢因信得义。感谢主啊，是求主呢怜悯，叫我们晓得呢，为什么我们蒙恩呢？因为我们有罪，神呢就赐给我们弥赛亚。我们救恩的源头，就叫我们呢，明白我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应作信，不能够靠行为，也不能够呢靠自己。那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有一样事情我们要谈谈呢，就是救恩的后果是怎么样？是不是信了耶稣等上天堂，就是这样子就算呢？那你信了耶稣等上天堂，我告诉你啊，你是续度今生。哇，你有没有注意到呢？其实你信了耶稣蒙恩，罪的赦免呢，还有神的美意。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就有一个奥秘我们要晓得的。第十节这样讲，我们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使我们行善。我们还有时间呢，还有要努力的地方啊，我们还有行善呢，就是上帝早已预备我们好做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爱你，神救你，但是不是救了你呢等你上天堂就算了，而是呢叫你们行善。哇，这个行善很有意思，是上帝早已预备好呢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要因信称义，活出基督，使人与神和好，而且呢应当呢参与大使命。这个是神对教会的计划。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里头谈到很重要的道理呢，十二章十六节呢就谈到呢神定十字架，在十字架当中灭了冤仇，就藉着这个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那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定十字架，那么本来人与神呢是真的完全有很多的冤仇，这个冤仇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呢本来是谈那个以色列人与外邦人的冤仇， 那其实呢，也是神跟人的怨仇。我们注意到呢，神的仆人呢，传扬福音，就要使两下合而为一，神跟人结作十字架，废掉了冤仇，叫我们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所以很多人非常认真的传福音，那这是神的恩典。很多伟大的宣教士，好像是戴德生先生，他说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持，假如我有千条性命，就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是他怎么样讲呢？后来他讲清楚，不是中国，而是基督。他能够这样子献身，在中国带领了这么多人信主，而且呢帮助我们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但是是因为基督的爱，基督令到他的改变，不是中国，而是基督。但愿我们的同胞因为爱神的缘故都明白这个真理，叫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面前行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就谈到呢，这个教会要传福音，教会要做差传，这个是奥秘。第三章第九节就说呢，要使众人明白，是历代以来在那个创造万物之上帝里头的奥秘，就是神藉着神的爱，藉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两下合一。那么这个奥秘呢，是第十节是为要在先今藉着教会来做成的。你看教会多么重要，神就把这个奥秘的责任交给教会。那这个呢，在十一节呢就谈到呢，这个是照着上帝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完成的永恒的计划。上帝爱你，这个是上帝永恒的计划，要令到你呢，真的生命满有期望，真的认真努力去侍奉我们的主。如文呢，老了，看多一点的圣经，就晓得呢，是神的大爱救了我，是神的大爱激励我，叫我呢不再为自己而活，要为复活的主而活。所以呢，今天我也为你们预备了一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请听。
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抱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抱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卢文呢，老了，越来看圣经就越受感动。保罗有一个见证，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不但激励他，也激励我们。我们接受了主耶稣，我们的信仰与生命，我们的价值观都应当有180度的改变。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就有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15节的改变。我们本来都是为自己努力，为自己而活，现在因为主的爱，主的圣灵改变我，叫我愿意呢为复活的主而活。主是复活的主，我们靠着主也可以复活。我们要为复活的主行善，也为复活的主做见证，活出基督，为他而活。那这个是救恩的目的。弟兄姐妹们呢，你信的耶稣，拥有那个救恩，我现在劝你是如文信体化，要把你的生命重新的投资。如文老了，我在1961年信耶稣，信了耶稣不久啊，圣灵感动我，深深的感动我，竟然呢不想发财。但是我告诉你呢，我是很穷的哦。1961年的香港人呢，比任何时间都更穷。卢文呢是穷人中最穷的人，还要还债。但是呢，我真的有圣灵的感动，神的爱激励我，不想发财。不想发财是什么意思呢？啊，因为神爱我这么多，神爱我这么深，我就决定委身基督，为主而活。所以我现在劝内地的听众朋友，你们真的做一个基督徒，享受的恩典跟保罗跟卢文一样，都是无限的恩典，白白的恩典送给我们。但是呢，叫我们行善，叫我们将生命重新的投资，这样子你不会吃亏，因为这样子呢，你更为因为基督拥有丰盛的生命，你的生命为主多结果子。今天跟你们谈的这个题目，出死入生，真的求主怜悯，叫你呢不怕死亡，因为你已经信了耶稣入生，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有永远的生命，有那个重新的生命，重新投资的生命。愿神大大的祝福你，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的